站起来，站起来，跟上这个音乐里的敬拜好吗？用方言来唱，释放你的灵，大大的张口大充满，声音大一点，大点，音乐音乐，我耶稣，跟上旋律，哈利路亚，而用你的方言来唱唱歌。耶稣，我愿把它来听的的的。唱出来，唱出来，听把它听的的的。跟上这个旋律，用你的方言开始唱歌，摸着这个圣灵的旋律和水流。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唱出来，口唱心和来赞美你的神，阿听巴巴巴的滴滴滴滴，哦耶稣，阿听巴的滴滴滴滴，耶稣，阿听巴巴的滴滴滴滴滴，耶 跟上这个节奏了好吗？刚才你可以慢慢摸着这个流了，对不对？摸着这个感觉的举手，刚才已经摸着感觉的举手。好，跟上这个感觉，跟上这个旋律，然后自由的释放你的灵，好吗？开始歌唱。好，开始，再来一遍。声音大一点。
Kita semua naiki tangga kemuliaan yang sedang terbangun.
刚才你唱出歌来举手，你自己再唱出来了，用方言唱出来举手，看见没有？啊，我走的时候把这个旋律留给你们，你们是在自己在家里面，特别是当你受压抑的时候，听得了吗？你要学会释放你的灵，用灵来歌唱，阿们。所以保罗讲用灵祷告，从方言祷告，用灵歌唱，就是用方言来歌唱。哈利路亚，是灵的，所以在圣灵中祷告，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阿们。要学会造就自己，哈利路亚。这样你会得到很大的释放，特别是在你受压抑的时候，你需要郁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已经被仇敌攻击了，你这个时候释放你的灵，阿们。啊，所以感谢主。好，请出。
我就把刚才就是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所领受的跟大家一同分享一下，也请基督身体一同查验。就是刚才我们在一开始敬拜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底下这一排排这个整齐的凳子啊，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形状。变的是什么形状呢？变成了一条条横在沙滩上的那个大木头，就像我们昨天去的那个海滩一样的啊，就是一个个大木头就横在这个一片海滩上面。那我们底下这个地呢都变成了一片海滩，那海滩的周围呢，我看到是一棵棵的树，但我看这个树呢不像是我们现在啊那个叶子很茂密的树，是什么呢？是刚刚好像刚刚这个才开始发芽长出嫩叶的那样的一棵棵树在这个海滩上面。那我站在这个树丛中呢，哇，我又看到了一口大，就是一个大钟，就像那天我们在市中心看到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蒸汽钟一样的，但是比那个钟还大啊。但我听到了那个钟呢发出的不是像那天那种蒸汽，像那个蒸汽火车拉的那个汽笛声，不是，它乃是像警报声一样，一阵阵一阵阵，一阵比一阵更加的紧迫，发出那样的声音来。那个钟当发出那钟声的时候，我再一看呢，哇，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干什么呢？是躺在那个一个个那个横在沙滩上的木头上，就像在那海边上，在什么呢？在享受着那海风啊，那个舒适的海风吹来，还有那个头顶上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在享受那什么，那风和阳光啊。然后就那样子躺卧在头枕着那个横木，然后我看到很多在那种享受当中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那我再一看呢，有的手里拿着呢，在睡着的情况下，有的手里拿着一盏盏的灯，但是我看到那个灯里面是没有油的啊，还有一本本的圣经呢是靠在那个枕头，就是那个头旁边啊，就看到哇这样的一个景象。那这时候呢，感谢神啊，神开始从天上传来他那温柔的声音啊，我刚才也在底下把它记录下来啊，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下。他说，看哪，这温哥华港湾吹来的风是何等的舒适，这海滩的阳光也是如此的温暖，但你们听到那钟声了吗？ 看到那树枝发嫩长叶了吗？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钟声是末世的钟声，正在向你们敲响。这树是那无花果树，当你们看到这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他继续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你们切不可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新郎迟延的时候，你们都打盹睡着了，而当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的时候，你们却因灯里没有油而被关在门外，无法进去以新郎坐席，最后只能落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警醒，要聆听，要牢记我仆人所传讲给你们的教训。你们要切夜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为我预备灯油，因为我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感谢神，谢谢他的话。
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打开以赛亚书61章。有什么？有预言吗？啊，有，好，可以继续。又有啊，他又有诗，又有诗歌来了，40，他又来了。所以我说他们比唐伯虎、白居易厉害多了，比李白厉害多了。谁是来诗？这不是人做的，人做不了。李白也没这个水平，一天来几首诗。没有这个水平了，没有，啊，感谢主，他早上一首，中午一首，待会晚，早上两首，现在又是几首，现在几首？我看他这一天要做几首诗，只有神才能做，人做不了啊。
听见我的声音吗？
啊，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
这个领受就是在上午最后一点时间，当罗牧师开口讲明真道的时候，然后我又立刻有了一篇领受。我立刻就听到从天上传来打雷的声音，一阵阵闪电在空中划开，我看见从闪电中有字掉落下来，如同小火球，字字触碰在众人的身上，我便将其记录下来，内容如下：沧桑凝骨东风起，熏天鹤地圣火寻，剑拔路张硝烟漫，气宇轩昂正道行，习以防扬八别怀，时过境迁九尘埃，耳提面命祸浮沉，奈何秉性难移埋，阴错停机真道训，剑锋所指敌心残，撼天动地一军醒，百步穿杨精兵集，沉沙太力练太硕练己心，执鞭坠灯古道迹，真心动具弹火续，刀枪剑戟戎马缨。感谢主，在这里面有 有好几个字都不认识，然后刚刚也是查了字典，然后这个有很多词也不太不懂，完全不懂，然后查了词典，现在我大概同大家一同分享一下这个意思。沧桑灵谷东风起，熏天鹤唳圣火寻。沧桑灵谷查了词典意思就是指世事变迁的意思，熏天鹤唳就是指火势非常迅猛，就是指圣灵的火，气焰炽盛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就是指当圣就是指当圣灵的风再次巡回列国，带着第四波圣灵之火的能力巡回列国的时候，沧桑灵谷东风起，熏天鹤唳圣火寻，就是指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借着他的仆人带下圣灵的第四波，从东方直到西方，然后燃起圣灵之火，剑拔弩张，硝烟漫，气宇轩昂，正道行。就是这两句，就是非常的感动。在刚刚罗牧师勇敢的讲明正道的时候，剑拔弩张，硝烟漫，是指现今属灵的光景，到处硝烟弥漫，战争不断，兵临城下。气宇轩昂，正道行，是指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勇敢地将真道阐述。习以防扬八别怀，时过境迁九成哀，是指现今属灵的光景，就是现今神儿女的光景，许多都徘徊在还在巴别塔中，还在巴比伦中徘徊，在安逸中徘徊。时过境迁九成哀，意思就是时过境迁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变化，意思就是时间久了之后，这种光景就成了一种悲哀。耳提面命祸浮沉，奈何秉性难以埋。耳提面命查的意思就是表示苦口婆心的意思，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在向列邦列国苦口婆心的阐述真道，并且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面前，但是奈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神的儿女大多数还是沉浸在巴比伦的安逸当中，不愿意真实的圣别自己来跟从真道。因说停机真道训，剑锋所指敌心禅，这就是指的这两句是在罗姆斯就是向着就是那些讲那些宗教骗子的时候我看到的。然后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因说停机的意思，我查的就是像老鹰绝食，雷霆猛击，形容气势威猛。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罗摩斯口中所出的每句话就像剑一样，真道就像剑一样扎在那些离经叛道，那些与神不相合的那种别样的教训上面。剑锋所指敌心禅，就是当这个真道一出来，就像剑一样击溃了仇敌的心脏，摧残仇敌的阵营。撼天动地军民醒，百步穿杨精兵集，意思就是当真道出来这一举动之后，带下了震天动地的震天，就是震天动地，然后唤醒了那沉睡的俗民，百步将平原中的骸骨都唤醒起来，形成耶和华极大的军队。百步穿杨精兵集，百步穿杨就是指百战百胜的意思，就是神最后要招聚的就是那些敢死的拼命的像机电勇士一样的精兵。沉沙太利练己心，直鞭坠灯古道迹。沉沙太利的意思查了词典意思就是除去杂质，使之纯洁。 执鞭坠灯查词典的意思就是指的倾心追随的意思。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圣灵之火下不断的炼尽自己的心，还有在这种战场上面不断的历练自己。然后第二句是指之后倾心追随古道的踪迹，就是重返古道，跟随羊群的脚踪，跟随羔羊的踪迹，真心动具弹火絮，刀枪剑戟戎马缨。意思就是真心动具就是指的时刻保持警惕，刀枪剑戟是指各样的武器就是都具备。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时常的就是将时常的竹坛献祭，弹火絮嘛，就是竹坛献祭，火越来越猛烈，永不熄灭。刀枪剑戟戎马缨就是指要驰骋沙场，与羔羊并肩沙场，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坦就是指坦然无惧的，就是与神奔赴战场的意思。感谢主，这就是我的领受，请基督圣灵查验。因为其中这些词都是刚刚突然查的，然后我也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可能诠释的不太清楚，请基督圣灵查验。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还有吗？那我们开始吧。好，我们打开以赛亚书61章，61章，以赛亚书61章，我早上特别讲的叫原始的福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神让我发现现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所传讲的福音为什么会有一个论调出来，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从圣灵一并赶鬼天国的福音最后定罪定性为成为灵恩派异端邪教，那就证明这个时代是一个背道的时代，根本连原始的福音把它更改了，变成了另外一个福音，另外的福音已经登上了一个邪恶不公正的座位。保罗他传福音给我们知道使徒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保罗他说他是为辨明福音所设立的，这是使徒的知识。那他辨明福音的时候，他到加拉太去的时候，他我把福音传给了很稀奇，怎么这么快那你们离开了基督恩召你们去随从别的福音，他那并不是福音，是有些人来搅扰你们，他讲的这个福音啊。然后呢他说无论是何人若传福音跟我们所传给你们不一样，即便是天上天使传的不一样，那人也应当什么被咒诅。所以今天所以神开启我让我看见今天大多数拿到的这个福音是加勒泰的福音，是另外一个版本而且是在加勒泰的基础上升级的。那另一个福音在哥林多后书的保罗讲了，他说你们随从另一个福音，其实是什么？另一个福音有另一个灵在运作。记住，神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自己，神的道和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一个。哈利路亚！那你今天所讲的一切训诲，人要以训诲法度为标准，若不与此相符了，就必不见成光。那你会发现，那我如果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不是主耶稣基督使徒们所讲的那一个，是另一个福音，它背后就有另一个灵来运作的。记住，因为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神是什么？神是真理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哈利路亚！撒旦是个谎言灵，那个宗教巫术的灵是个谎言欺哄的灵。撒旦是凭什么来建立他的国度的？就是用谎言。所以启示录第18章他讲了嘛，他说万国都被他的邪术迷惑了。第10章呢，12章又说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那18章讲了个巴比伦，他讲的是个宗教的巴比伦，
这个经济的巴比伦啊啊，它是一个混合体。那里讲的世上的那个政治，讲到这个商业啊，讲到这个宗教啊的巴比伦，他的万国都被他的邪术迷惑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重返古道，回到原初的根基上，来建造啊。所以在诗篇第十一篇第三节说，他说义人啊，根基若毁坏了，义人还能做什么？今天仇敌已经把这个福音的根基给毁坏掉了啊。当以色列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们是在原初的根基上面筑坛，原初的根基上建造圣殿，原初的根基上建造圣城。所以原初这个很重要，哈利路亚。所以原初、原始、原来的那一个原汁原味的，这个才是原始的版本。所以我把它叫做原始的版本最重要，哈利路亚。所以当这个版本出来的时候，凡是跟它不一样的都是假的，就这么简单啊，真道就是真道，假的就是假的。我们的神他恨恶一切的假道啊，所以感谢主。所以那个福音的根基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第一天讲了对你们教会的意象，那个湖底要换一个，就是根部底部的问题。那个湖烧水湖不是下面是一个底吗？那个底就是根基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底部的领受的都是一些零星琐碎的真理，听懂了吗？要完全的系统化的，就是没有整个全面的全备的，它就没有那个底，就不会有漏洞。阿们啊。所以那最好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使徒们他们自己原来所传讲那一个，这个是太重要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先看到加拉太书好吧，加拉太书第一章啊，我想就把这个原始的版本福音能够传承复制给你们。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当你们去传讲这个原始版本的福音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为什么很多人就问我在告诉我属灵的秘诀，很多人问罗伯罗牧师你的恩膏从哪里来的，就跟这个福音有关系。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一个，阿们啊。所以有别人就哎，你跟别人为什么不同？不同就在这里，因为我知道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利路亚啊。那这个话怎么说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63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他的话就是灵，那耶稣的灵是什么？他从圣灵而生的，他尚且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圣灵，哈利路亚，那就是生命，哈利路亚。是灵化灵生命三者合为是一个，而不是今天那些宗教片怎么说，你读圣经白纸黑字说看见没有，圣经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是的。那句话是讲的哦，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勒马，不是洛克斯白纸黑字的圣经，阿们，是勒马，是说出来的话啊，是被圣灵感动讲出来的话，是即时的话，是活的话，哈利路亚。并且耶稣抵挡魔鬼的也是用的，他人活着不是单靠出来，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说出来的话，是这个东西啊，是勒马的话啊，就是神的话和神的灵开始合而为一运行的时候释放出来的话语，那个才是灵和生命，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如果你是只是读洛克斯白纸黑字，保罗他讲了一个，他说什么字句叫人死，中文把翻译成经义，原文是圣灵叫人活。所以你不要去读白纸黑字的字句，往往这些字句教条教义会把你叫人死的意思就是杀死你，圣灵才可以叫你活过来，哈利路亚啊。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经义，就是个神话语的经义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感谢主。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说，我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离开了借着基督恩召你去从别的福音。今天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恩膏？你比如说那些反对圣灵的人，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有恩膏的？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让瞎眼看见了？你什么时候让看见圣灵印着他们让耳聋听见？你什么看见圣灵印着他们让哑巴开始说话，让瘫子行走？你什么看见他们把污鬼邪灵赶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另一个福音其中有一个是另一个灵，他随从另一个福音，有另一个灵在运作的时候，另一个灵是什么？不是非主耶稣基督的灵，是一个宗教的灵，是一个非圣灵敌对圣灵的一个邪灵，他随从这个邪灵，这个邪灵讲一个虚假的福音，为了欺骗神的子民。
所以他用一个虚假的这个宗教的灵去赶一个属撒旦的那个毒蛇毒蝎的邪灵，你看那个会买账了吗？不会买他账，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看见那些所有反对圣灵去传讲另外一个福音的人，所以另外福音有一个特点，他们什么讲呢？我就简单的讲什么叫另外福音。加拉太的福音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不是另外福音，不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道成肉身，我不结婚还再来，统统都相信。他让你相信这个圣灵入门了以后呢，让你肉体去成全了。真正的福音是靠圣灵入门以后，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哈利路亚，不断的根据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个世界定死，老我定死，肉体的邪情私欲定死，圣灵不断的充满，圣灵不断的引导，被圣灵的引导才是神的儿子，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结出圣灵的果子，阿们，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生命的果子。同时，当你出去往传福音、分派的传福音，也有另外的果子，就是让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大盲目接近。瞎眼看见死人复活，聋子听见，乌鬼邪灵赶出去，有外在的结果和内在的结果，这两个听懂了吗？那另一个福音你会发现，它外面的结果也没有，里面的结果也没有。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拿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那个世界的十字架不愿上，不愿钉死，肉体的邪情私欲不愿钉死。老我的十字架不愿定死，但还要传主耶稣的福音。最后呢，这三个十字架不要，活在肉体里面就敌对圣灵，批判圣灵，攻击圣灵的工作，攻击那些随从圣灵的人。所以属肉体就逼迫属灵的，所以加拉太人保罗早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诡诈和诡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表明现在，他信了耶稣啊，他也受洗啊，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他五不救恩都相信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看果子可以把它数论出来。那什么叫十字架？我今天简单的讲一句话，就这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今天小学生，你就知道，一横代表减法，一竖代表加法，一横一加就是十字架，对不对？一横一竖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耶稣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意思什么？减去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说倘若愿意把这杯子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减掉我的意思，然后照你的意思，就是减去自己的意思，加上神的天父的意思。他上了十字架死掉了，把救恩做成了，成了，阿们，神的旨意也成了，救恩也做成了，哈利路亚，这叫十字架。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靠圣灵入门，肉体成全，相信耶稣就无救恩，他怎么神啊，照我的意思，减去神的意思，加上我的意思。人本主义的宗教就是这样来的。要我定十字架，世界定上不要；老我肉体邪情不要；老我和十字架不要。下来说第二章，我与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不要。第五章，凡属耶稣基督就已经把肉体和肉体邪情去同定在十字架，不要不定。世界不定，老那个邪行是以肉体邪行不定，老我又不定，但是他要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拿着主耶稣的福音又要反对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你说不是个鬼是个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加拉太的福音，听懂了吗？所以这个特点就是拿着主耶稣的福音，不要十字架，不要圣灵，听懂了吗？我今天就是把它戳穿了，哈利路亚。其实加拉太书在讲什么东西，整个基督教里面没有把它讲清楚。马丁路德只是在这个加拉太书恢复了因信称，因信称是加拉太书的不是最重要的主题，它是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树上的一个果子而已，它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在讲什么？其实开头第一章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就讲了你们怎么随从别，那并不是福音。一开始就讲，其实加拉太书在讲另一个福音和真正的福音，讲到那另一个跟从另一个福音，他们就成为这些肉体的邪情不会定死的人，然后他们有十五种果子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接档，他们会分派，他们会党争，他们会肉体的邪情私欲，他们就会有十五种果子结出来，肉体的邪情私欲的果子，他们会拜偶像，
他们把他们的神学和道理当成偶像的崇拜，替代了神自己。听懂了吗？然后这使我他们犯属灵的奸淫。什么奸淫？耶西别的教训、阴行和邪术，撒旦深奥之理，灵里面被玷污了。然后呢，这种果子，他们有纷争、有嫉妒、有仇恨、有恼怒、有结党、有纷争，所以中国把它叫做异端、分派。他们自己是异端，他们非要说别人是异端，听懂我在讲什么？自己是个贼，非要说别人是贼。所以在神的话语中一破光，你可以知道他们是。结果接这样十五果子的人，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里面讲到了。这种果子人，他说保罗说，我从前对你们说，我现在又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你以为你今天信了耶稣基督，做了个决志祷告，相信五位救恩，做了基础的这个慕道课程上完了，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受洗了，你就以为你得救了？你不要去相信那些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给我在圣经找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东西找出来，找出这句话来，没有。圣经说什么？他说你结不出那个好果子，最后怎么样呢？他说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说荒宴醉酒成全我靠，你看他那十五种罪啊，你看情欲就是肉体的思想。这个你看见他们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们跟圣灵成为仇敌，他们信了耶稣站在仇敌的阵营里面，跟敌对十字，不要十字架，敌对圣灵。但是他们要主耶稣的福音，听懂的？这个诡秘就在什么地方呢？要主耶稣的福音，但是不要主耶稣圣灵，也不要主耶稣十字架。站在他们就变成了属肉体的人与圣灵为仇敌，已经站在仇敌的跟圣灵敌对的立场和阵营里面去了。最后他们结什么果子呢？这里就讲，他说十八节，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肉体所那个情欲原文就是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你看基督徒经常很会用邪术的巫术操纵控制，邪术也翻成巫术，邪天子一念诸侯，把圣灵搁在旁边去，就像曹操邪天子一念诸侯架空圣灵，然后呢把圣经的权柄推翻，十字架不要，圣灵的权柄推翻，然后呢他拿着这一本圣经，最后穿着个宗教的外衣，然后登上邪恶不公正的座位上做一个牧师，然后把所有的会众的去操纵起来，邪天子一念诸侯，这就是邪术。听到了吗？巫术。然后要维持这个权柄怎么办呢？继续撒谎，因为他是非法的权柄，听到了吗？他已经违背了圣经，他是另一个福音，然后又不要十字架，又不要圣灵，不在圣经的权柄底下，也不是圣灵的权柄底下，也不要十字架，所以他怎么办？就撒谎了，编造故事了，讲谎，讲假话，所以就使用这些邪术，这些谎言就变成欺骗的法术和邪术，和欺骗的神学，欺骗的神那些所谓的神学、鬼神的神学，都成为欺骗的法术，欺骗的法术，就是邪术，所以邪术也分成法术，也分成邪术，也分成巫术，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认为，然后对你有些控告、定罪、毁谤、攻击的祷告，这都是使用邪术，听懂了吗？基督徒其实很会使用邪术的，那结果你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奸淫、污秽、邪荡，一个是指肉体的奸淫，一个是属灵的奸淫，圣经上讲了两个，所以容让耶西别的淫行和邪术。然后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你看有没有结党、嫉妒、醉酒、荒宴。从前我告诉你们，现在有个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说承受不了那什么人可以承受神的国呢？他说二十四节，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性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这些靠圣灵得重生了，靠圣灵入门了，他们不靠圣灵行事，把圣灵搁在旁边，站在敌对立场，他们批判圣灵，敌对圣灵，所以跟着圣灵都成灵派异端邪教，他成了正统了。听懂在讲什么吗？你说邪乎到什么地步？今天真的是邪门，他们使用就是邪术，说白了 欺骗的法术和邪术，使用了这个，啊，然后呢，当你今天靠圣灵得胜，靠圣灵行事，你会结出什么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所以你看，十字架就成为一个分水岭，就把愿意要十字架又要圣灵的人，他在神的国度里；不要十字架，不要圣灵，在撒旦的国度里。但是表面上你看的时候是两等信耶稣的基督徒啊，听懂了吗？那战争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属肉体就开始逼迫属灵了，就是这样，就来了。那属肉体的人，他们又不在圣灵的管制下面，也不在神话语的权面，所以随便撒谎，随便讲话。所以我为什么早上讲那个整个基督教里面集体的道德精神成信仰成人，全部讲假话，全部定罪，跟随圣灵的是异端邪教，是灵恩派。就像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你知道汪精卫有多少部队投降了吗？关东军只有100多万，他有420万投降了。他投降之后怎么样呢？加入到这个日本的阵营里面去。你看见没有，他的是日军的3倍、4倍的人嘛，他投降是什么意思？这个只能说明整个国家精神道德信仰成人了。那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我们可以说不可争辩的事实，就现在把亵渎圣灵当作真理了，全部集体投降，向撒旦宗教阵营投降，全部的反叛天国。因为说我都靠着神的灵，圣灵来赶鬼，神的国灵，现在全部敌对天国，全部做叛徒，全部做内鬼，全部做汉奸，做伪军，全部做讲假话，这是不真的，这是不用争辩的事实吧。所以今天你要明白原始的福音，你就知道哪些人传讲另一个福音都是宗教骗子，他们是骗子，知道吧，宗教骗子。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十字架成为分水岭，阿们。所以你不要今天说啊，我受了洗，做了慕道课程，我就是基督徒，我才不相信这些鬼话，我要看你结出的果子，我看你是不是要十字架要圣灵。结果你十字架还不要，每天批判圣灵，说是邪灵，是魔鬼的工作，我就知道你是撒旦国度的人。你怎么啊？你怎么变我都知道，认识你。你知道赵本山看了一个小品，他说什么？他看了一条蛇唰掉到河里面去了，结果呢有个乌龟啪从河里面出来。赵本山是个小品，他说什么？他说你穿这个马甲我都不认识你吗？你这个宗教的灵怎么穿马甲我也认识你，听懂了吗？不管你是乌龟还是蛇，你们是一伙的，阿们，都是毒蛇之种，但我不认识你，我认识你。哈利路亚。为什么？话就是灵和生命，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另一个福音是这样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啊。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呢？我们必须要有了真的才能够辨明假的嘛，就有了真钞才能够辨明假钞。辨明假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真的，因为假的东西日新月异，今天这神学那神学那神学那神学，不要听他们忽悠了。今天神怎么讲？阿们。神的话怎么讲？哈利路亚！你信的是神自己，信的是圣经。哈利路亚！你信的不是这么一套神学。哈利路亚！这套神学也没给你打包票，将来进天国的时候，天使说啊，你把某个信条背出来，把使徒信经背出来，好，算毕业了，可以进天堂的门啊。把某一个五个唯独背出来了，某一个神学教义背出来，我就让你进天国。天上地上都没有这个。没有的，哈利路亚，你要今天我怎么凭你生命的果子里面有没有圣灵，阿们。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讲他什么叫做得救，他的罗马书第6章22节他说什么？他说结出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你找神要永生，神找你要信心。你说我相信，你相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神就找你找行为的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你靠圣灵得胜以后，是否靠圣灵在行事，是否被神的灵引导，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这是保罗讲的，结出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神找你要果子，阿们。所以你找神要永生，神找你要果子，哈利路亚，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看那旧约中福音的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很重要，神起初创造了一个人，就是亚当。
从一本造出万族，从这个男人的 DNA 里面，然后从他的肋骨里面造了一个女人，然后开始传承复制，从一本造出万族，给他们定出疆界和连线。所以人类所有的起源是从一对父母的卵射体而出来的 DNA、不管是白种的、黑种和黄种的，都可以找到相同的人类共同的染色体 DNA。 那第一次出现福音，我们查考福音第一次出现是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所以第一次的原则非常的重要。那第一次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今天 有一个食品叫什么，叫做转基因，就是基因被转掉了。那是你是胡萝卜怎么，他怎么，他把蜘蛛的基因放进去，植入进去，把它组合起来，你本来是个植物蛋白，结果搞个动物蛋白的基因搞进去，听我在讲什么啊？所以我把它叫做，所以这个转基因实际上是一个，好像一个人体是灵魂体，神创造神的灵要进去了，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跟神对等的，跟神对接的，与神联合成为一灵的，是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为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的人被造是神的居所，人的形象是从神那来的，哈利路亚。人的里面的 DNA 实际上跟神的 DNA 是对齐的，哈利路亚。神也造出万族的时候，也是地上瓜果菜蔬都吃给他们，跟植物的 DNA 也是对等的。所以当你人体里面吃了一些不是从神来的 DNA， 那些食物转基因食物，你人体的强大的免疫系统开始识别，自动识别，识别之后就开始抵抗它，因为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根本接受不了它，接受不了就开始个战争，然后把它打败了之后，这个毒排出去后，你身体是健康。那长期这样吃这个转基因的食物的时候，你人体识别是你身体不要的，开始战斗，结果你免疫系统崩塌的时候，所有的疾病就开始产生。这就是转基因，因为是你不要的啊。那今天我所以说我今天我就把这个福音，另一个福音叫做转基因的福音。好的，所以今天有原始的、有机的和转基因的啊。什么叫做伪造的呢？那个伪是一个单单旁一个伪，叫人为的，人为的就是伪造的，假冒伪劣产品啊。那么神是原始版本的，是神创造的，是神定规的，是神设计的，哈利路亚，是神所要的。那是什么福音呢？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啊。所以转基因它有个就是你会发现三代以后，小白鼠做实验以后它已经绝育了，三代以后啊。所以如果你去拿的是转基因的福音，你看三代以后都没有什么生育能力了，没有了，就是这样的。转基因的福音也是这样的转基因的粮食也是这样子所以地上是天上的影子，记住这一点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看以赛亚是61，所以福音的 DNA 是什么福音的 DNA 实际上是神自己，因为这个福音最后指向了什么？指向了胎出有道，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你信了福音是信神，神要把他自己生命给你，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福音的核心是神自己，神自己。那既然是福音的核心是神自己，神是什么东西呢？神是灵嘛，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嘛那这个福音，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从灵开始？所以上，你看见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也是从灵开始运作。他说起初神创造天怎么创造，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开始讲话，说要有光有光，原来灵在先，话在后，开始讲。所以把神如果把他的灵拿掉了以后，他怎么创造宇宙万有？圣灵不运行怎么创造宇宙万有？什么都创造不出来。所以今天撒旦宗教骗子打的是圣灵的主权，圣灵的运行，圣灵不在运行，你看我们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就变成不折不扣一个人本的宗教，就是这样所以那撒旦所有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福音里面神自己的神是福音的这个生命拿掉，神自己拿掉，让你信的全部是空洞的神学道理和知识和宗教知识和哲学而不是主原来的一个福音。所以这样的行为是一个极其野蛮和肤浅的行为，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连神的话语都读不懂，我们还谈什么自己明白真道？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一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来到，安慰一切被爱的人。我们就读一二节啊，那你会发现他讲这个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在谁身上？在以赛亚身上。所以以赛亚书正好是六十六篇讲到圣经的六十六卷啊，他被称作旧约中的福音书。哈利路亚。那怎么传呢？如果耶和华的灵不在以赛亚身上，他哪来以赛亚书呢？来了以西结说，耶和华人降在以西结书上，降在以西结身上，降在以赛亚书上，降在那些大先知、小先知，降在他们身上，才有先知书。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宗教人欺哄到连犹太人还相信先知，还相信神迹？今天所谓的基督徒不相信先知，不相信神迹了，这叫什么？这叫严重的离经叛道，这叫欺师灭祖。他们所传的福音是欺师灭祖的福音。谁是他们的师父？主耶稣是他们的师父。主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他传的不是老师那个福音啊，欺师灭祖谁啊？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都不是的。所以你知道中国人知道欺师灭祖意味着犯多大的罪吗？离经叛道，欺师灭祖，欺师盗名，全部都被他们这些罪都犯掉了。他们把福音全部更改了，更改成为另外一个福音。那你会看圣灵降在哪里？降在亚伯拉罕身上，撒母、摩西、约西亚、大卫、参孙、小先知、大先知。你会发现，然后从这个站在新约上面，站主耶稣身上，然后使徒彼得、保罗、约翰，你看一直传承到今天，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现在把圣灵降在这样，全部认为是灵派，是一段邪教。你说鬼不鬼？如果圣灵不降在我们身上，哪有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就没有了，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以赛亚书的第61章，我们再回来，他讲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啊，我们看，我就把它列在一个 DNA 啊，就1、2、3、4、5、6，就这么简单。第一个基因是耶和华，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万物的源头，万有的本于他，依靠他，源于他，这个福音也源于他，依靠他，本于他。阿们。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福音的起头是耶和华他自己。那耶和华他自己的是什么东西？耶和华是什么东西？耶和华，耶和华翻译过来就是我是，希伯来文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什么？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智慧，我就是世界上的光，我就是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美伽，我是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我是耶和华沙龙，我是我就是，是平安的神。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的名被称作奇妙，哈利路亚。那他这个福音里面，首先就是他自己，哈利路亚。那神出现的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呢？耶和华的灵是什么灵？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灵，并不是三个灵。耶和华的灵，主耶稣基督的灵，啊，耶稣的灵，圣灵。请问耶稣的灵和圣灵是两个灵还是一个灵？站成两个灵举手。你们都不举手，我相信那些宗教骗子也不敢举手。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灵、耶稣的灵和圣灵是一个灵，并不是三个灵。那这里讲的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用高高我，耶和华用什么高他呢？用华高高谁？高了以赛亚。所以第一个基因是耶和华。今天宗教骗子为什么抵挡圣灵，非要说异端邪教？然后他就让宗教的灵在这个福音里面替代了耶和华的灵。所以保罗讲，你们随从另外一个福音，另一个灵，我容纳他们也就罢了，另外一个福音就是有另外一个灵在运作，哈利路亚。就替代他了啊。然后呢，用高高我，那你看一下啊，第一个基因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灵，是耶和华的灵，是用宗教的灵替代他啊。我们看见耶和圣灵是福音的本尊、本相、本质，本体。宗教的灵是什么灵呢？是一个人文主义、宗教哲学肉体邪行私欲的产物。不要十字架，抵挡圣灵所带出来的一个宗教的灵，是一个巫术的灵，是一个谎言的灵， 是个欺骗的灵啊，他是个宗教的灵，他的特点是一个邪灵，敌对圣灵的邪灵啊，是传递的是框架结构神学人本人文主义的，极其浮浅啊，极其野蛮又骄傲无知的一套人本宗教啊，神学理论，是一套这些东西。他替代什么东西？替代了耶和华神的灵自己。那第二个基因是什么？就是恩高。记住，你所信的福音是一个恩高的福音。阿们。那么什么叫恩高？你在旧约中你看见祭司他要承担圣职的时候，必须用膏油膏在他头上。耶和华的灵，先知也是这样，君王也是这样。当撒母拿膏油膏在大卫头上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你就明白了，耶和华用膏膏我是什么意思了。耶和华怎么膏以赛亚？耶和华怎么样是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人没有去受膏，就跑去传福音去了。那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敌基督吗？基督翻译过来是受膏者，恩膏，恩膏翻译是受膏者和受膏的人。阿们。那敌基督是敌对恩膏、敌对受膏的人，就是敌基督，就这么简单。所有敌对恩膏的、敌对圣灵的，都是敌基督的灵。所以宗教灵是个敌基督的灵。为什么这样讲？要搞清楚啊。那我们看这个恩膏啊，我们要知道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和典范，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讲的福音。好，那我们这个人要服在，所以这个宗教人极其，我为什么说他们野蛮呢？他们把圣经的权柄推翻，不把自己放在这个原始版本的福音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下面，这是第一个，他们推翻圣经的权柄，极其野蛮和肤浅，狂妄又无知，又虚假又虚伪。所以我为什么说他们是一些骗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所有记住我罗伯罗今天讲，你们拿准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不管他是哪个伟大的传道人，他所有讲得到，第一个他必须要把自己放在整本圣经的话语的权柄底下，这是第一个属灵原则。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他必须要把自己放在圣灵的权柄底下，他讲话必须要靠圣灵感动来讲，哈利路亚，圣灵引导来讲，服在圣灵权柄下，不能讲一些违背圣灵的话，不服不说还推翻圣灵的话，那不是鬼是什么东西？这个又推翻。第三个，他讲的话他不是选做先知讲到的原则，保罗那么大的使徒带着希腊去比利亚的信徒用圣经对照他讲的，自己不是，他也把自己放在什么基督身体的权柄底下，大家的查验。你看这些宗教片他们讲的话都没能查验他们，更奇怪的是拿着某一个什么报刊办一个什么杂志，报一个什么季刊，就在随便发表，听到了吗？随便人身攻击别人，听懂我在讲什么？他们又不受教会的权柄制约，都不受，听懂了吗？他们这种发这个季刊发那个季刊，然后呢赢得广大，很多人都是分不清左右手的小羊，听懂了吗？然后他无形就欺骗他们，长期那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他们就靠这个来好像是共得的供应，最后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好无形的最后登上邪恶不工作的污浊起来了，最后他变成了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有一定的权威，然后他讲的话没有任何人像我为什么说今天一定要有教会呢？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呀，很多的是个所谓的什么祭刊呀，他们都没有服在上帝的圣经的话语权柄、圣灵的权柄、基督圣体权柄底下，他们就开始运作了。所以他们这样一运作，你就记住，只要打破这三个原则，通通都是骗子。记住这个属灵的原则，那不用他讲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为什么跟你们说，所有到你们中间来的所有那些传道，你就问他有没有教会，然后你看他服了三个权柄底下有没有，第一个圣经，第二个圣灵，第三个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他没有，你请他让他离远一点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为什么说他们野蛮，他们打破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权柄，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全部是违背主耶稣所传、违背圣经所说的这个福音，他们非要说是福音，在我来看就是个祸因，听懂了吗？就是个转基因的假的，他们非要说是真的，然后你传讲真的说你是假的，你是邪到什么地步了？他反客为主了，颠倒是黑白了
他谎言说一千遍想制造成为真理，但是在真理面前他永远是谎言，就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啊。好，我们再看啊，我们看这个回到那个恩膏啊，恩膏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旧约中所谓的祭司、君王、先知都要受膏，在新约中也是这样。主啊，这我为什么讲圣经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和典范？对，我们要负责。第二个，什么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不是我们榜样？耶稣在凡事上为我们做了榜样，有没有？那耶稣在我们做榜样，耶稣来的时候，你看以赛亚六十一章是怎么在他身上实现的？怎么在他身上实现的？耶稣自己也把自己放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权柄底下，整本圣经的权柄呢，他也把自己放在圣灵的权柄底下，哈利路亚，他都没有打破，啊、嗯，所以，那你看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受膏的呢？他在约旦河里面怎么开始？他从圣灵的洗礼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在约翰一受洗的时候，天开了，他为我们做了榜样，他是神。道成肉身，从圣灵所生的，他尚且还要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礼。那我们今天是这些宗教骗子们，他们不要圣灵的洗礼，罪的妇人生了一个堕落的人性，还不要圣灵的洗礼，是狂妄到什么地步了？无知到什么地步了？野蛮到什么地步了？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从圣灵所生的，他尚且到约旦河里面去受圣灵的洗礼。他一受洗水的洗礼的时候，圣灵的洗礼，你们当时他受了两个，一个水的洗礼，一个圣灵的洗礼。水的洗礼洗来之后，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我这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圣灵像鸽子降，他就被圣灵充满了，对不对？然后圣灵充满了之后，他就得什么魔圣灵就引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三大试探他胜过魔鬼的时候，他胜过眼目的行为、肉体行为、精神骄傲。他战胜撒旦以后，这场属灵战争他得胜了以后，禁食了四十天，结果他就蛮有圣灵的能力，他就回到拉撒勒，他就同样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回到自己家，他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是主的灵在我身上膏我，今天这个经就应验了。你看见没有？他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话语的权柄底下，他做了榜样。所以我为什么圣经是标准，耶稣是榜样？如果打破了圣经和耶稣的标准，统统都是骗子。今天那些宗教骗子听着，你们只要打破了圣经的法则和耶稣的榜样，你们通通的骗子。耶稣就是个照妖镜，把你照出来。圣经的教导要了我们照着他的脚中去寻，耶稣是完全是完全上去是圣灵洗，你们今天去圣灵洗全部抵挡，全部毁谤，全部攻击。你们是耶稣的门徒吗？我看了一下，你们是法利赛人毒蛇之种的门徒，知道吗？就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什么，你们非要随从你们父的魔鬼，魔鬼的私欲偏爱去行，他起初都是撒谎，起初都不守真理。如果你们今天不服在神圣经和主耶稣圣经的权柄和主耶稣的榜样和圣灵和基督圣灵的权柄下，你们通通都是骗子，将来你们要受很重的审判。不要多人做师傅，将来受更重的审判。主耶稣怎么做榜样？结果他你看他回到这个他的这个家乡，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啊，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从十六节开始啊，十六节，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平常的规矩啊，进了会堂要前念，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打开一处，打到哪一处？以赛亚书六章第六十一章第一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受压制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十四节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从圣灵充满受圣灵洗礼到满有圣灵的能力，就是恩膏出来了，后来就用了一个词叫恩膏。所以这里有个过程，从圣灵的洗礼和充满开始起步。所以我为什么讲所有属灵领域的门户最基础的就是从受圣灵的洗礼开始，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阿们。所以今天那些宗教骗子连圣灵洗礼连入门级都没有，他们连这个那个属灵的门户都没有，如果永远是个门外汉。他们今天 连属灵领域的农户都没进口，钥匙都没拿到，他们能谈什么东西？结果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持续原文就是持续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结果他就开始恩膏在他身上出来，他就开始让瞎眼看见，聋子听见，哑巴开口，瘸子行走，死人复活，打麻风洁净。他传的是这个福音，连施洗约翰最后发现，哎，怎么搞的？那我要等到哪一位？他下了监牢里面，就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耶稣说什么？你把所看见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打麻风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不因我，不怀疑我的，不疑惑的，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阿门。这个是福音呐、啊。主耶稣已经不仅是在福音上为我们做了榜样，运作也做了榜样，凡事上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传的福音也为我们做了榜样，他的运作也为我们做榜样。这些宗教骗子好像没有读圣经一样，他们不读。我发现他们全部，他们连圣经都不相信，一个连圣经都不相信，他们还能相信什么东西？听懂了吗？主耶稣是这样做的，然后再看主耶稣这样，他的门徒是不是这样做的？门徒也是从最基础说圣灵行，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也是对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受了圣灵起伏了之后，什么？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天上来的能力，要受圣灵的洗礼。他是什么？不多几日，你们使徒行传第一章，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也是从圣灵的洗礼开始，看见没有？”从圣灵的洗礼开始后，他们就祷告了十天，圣灵就像鸽子降，像火焰一样，像火焰降在他们头上，他们开始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也是开始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然后你去看，耶路撒冷第一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你会看见，使徒们传讲福音大有能力，也是一病干鬼，然后说方言，然后看异象，做异梦，说预言。哈利路亚。然后你再去看第二站，撒玛利亚的教会也是这样。那个连西门他的那个腓力跑去传的福音是一病赶鬼，鬼都大叫出去，行了很多的异能，医治了很多病人。那个西门也信主了。结果使徒们发现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信了神的道，还没有受圣灵，就去彼得和约翰去，彼得会为他们按手，一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是圣灵充满的教会，被圣灵洗礼的教会，然后撒玛利亚的教会也是圣灵充满、圣灵洗礼的教会，然后到了安提阿的教会传福音，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到安提阿的教会、外邦的教会，那里有几名先知和教师，也是圣灵充满，也是受圣灵洗礼的教会，他们即使圣灵可以讲话，说分派保罗和巴拉巴去传福音。然后你再去查考所有的新约中所有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帖撒罗尼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所有保罗所传的每一个教会，通通都是受圣灵的洗礼、圣灵充满的教会。今天你受圣灵充满和圣灵洗礼的教会，哇，他们是灵恩派。这种反动的言论是从哪里来的？从地狱来的。全这种声音是反福音、反圣灵，他们活在谎言里面，亵渎圣灵，毁灭真理，从撒旦那个毒蛇之中来的。这些宗教骗子们，他们讲的全部不是福音的东西，全部是违背圣经、离经叛道、欺世灭祖的话，全部是假的。你看，当我这样跟你分享，你再对照一下整个基督教，便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呐。集体的精神承认、道德承认，集体的说毁谤话、亵渎圣灵，他们是传教的福音可靠吗？你会发现违背圣经、违背了主耶稣教，也违背使徒们的教导，使徒们也做了榜样，主耶稣也做了榜样，今天把这个榜样的东西、圣经所记载全盘否定、全部封杀。谁做的？都是最后把责任推给撒旦做的，撒旦还记得人做，记住，人不做，撒旦没有工作可做，照样人不做，神也没有工作可做。记住，是撒旦的代言人，他要找代理人。今天有一个词叫做代理人战争，美国最喜欢打代理人战争，他不直接跟你打，他找个代理人来跟你打，他在背后支持你。你们打了火了，我卖枪、卖炮、卖导弹都可以卖。 听到了吗？他找代理人，打代理人战争，不直接跟你打。撒旦也是这样的，他找代理人，找宗教骗子们做代理人，来打这场宗教的战争。所以今天神的话语，以赛亚说八章二十节，记住，人当以训诲法度为标准，所说的如此不相符的，必不见成光。阿们。我今天讲的话，我一定把自己放在圣经、圣灵、基督圣灵，你们都是代表基督圣灵来查验我讲的，合不合圣经。如果我不合不圣经，把我，请你们现在把我从那个讲台拉下来。你们就可以说罗宝罗牧师，你就是个邪恶的宗教骗子，你想忽悠我们，请你下来，这里不欢迎，滚出去，你是来混乱正道的，你想把转基因的福音给我们，把我们全部毒害死。你看那以色列人报了十个探子，你知道吧，那十个探子回去就报假消息，他报了假消息假福音，听到了吗？就代表假福音，转基因的福音，一去啊，那里人有多么伟大，都是巨人啊，我们在那边是蚱蜢，所以以色列人心全部消化了，全部啊，全部开始发怨言，结果这些人全部倒闭了，死掉了。你看那报那十个探子就是宗教骗子，听到吗？那十个探子报恶性就是宗教骗子，那这个先知性的启示，知道吗？报恶性，他们报的全部是假消息，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利路亚，事实耶和华已经把那地交在他们的手中了。加勒和约西亚不一样，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去上去得地为业，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了。哈利路亚，事实情况是这样子的，真正福音是这样子的。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所以以赛亚八章二十，人当以训诲和法则为标准。他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见晨光，就是永远在黑夜里，永远见不到太阳。他见不了太阳，他也让你永远见不到太阳。他自己受了咒诅，他也让你受咒诅。听懂了吗？然后跟你邪门的说，他说是你是另一个福音的，他说你是另一个福音，你邪到什么地步了？现在真的是个末世末后的时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我们回到那什么叫恩膏？那主耶稣基督他从圣灵充满到恩膏，他持续了一个过程，经过属灵征战，经过试验，经过从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代表什么？代表我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人够用。恩膏是什么呢？就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可以供应别人，可以释放别人。圣灵充满和恩膏的区别在这里，就圣灵充满只够我个人够用。阿们。神的能力可以托住我，充满我，管理我的生命，可以。哈利路亚。但是我怎么样帮助别人呢？我们必须要恩膏满溢，圣灵充满到满溢出去的时候，就要恩膏，恩膏满溢。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就可以供应别人，这个区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感谢主，那恩膏你会发现，我们回到恩膏是什么？恩膏，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恩膏，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拉撒勒人耶稣基督周流释放，医治凡被魔鬼所压制的。原来魔鬼最怕的是恩膏，因为这个恩膏可以毁灭魔鬼。当耶稣在会堂里面，他受膏了以后，他一到会堂，鬼就认出了恩膏。他说：“拉撒勒的耶稣，你来灭我们了吗？”马上认出来了。灵界里面是只认恩膏，就凭你在神面受膏了没有？你是不是上帝的受膏者？在非洲，我告诉你，非洲就是这样认，他不管哪个，他就认你被上帝受膏了没有。如果你是上帝受膏者，他就知道有神迹奇事和异能伴随着你，他就会跟你讲 My of God， 意思是什么？就是神人的意思，就叫你叫神人，他们对神人非常的尊重，在他们非洲人心目中，神人比总统的地位还高。我后来问一个弟兄，我为什么？他总统做四年就不做了嘛，做神人，神上帝受膏他永远在服侍神，他们盼望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又恩膏又同在，所以他们对神人非常的敬重，知道吗？那灵界也是这样的，撒旦他也是认你在神面受膏了没有。那换句话说，你在神面有没有那个位分，有没有权柄，
有得着能力没有，上帝委派你没有，差派你没有，那人那恩告你就是差派你出去了，他就凭灵界的凭的，所以那死基瓦七个儿子跑去什么，就去问，哎，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保罗有没有恩膏？有。耶稣有没有恩膏？有啊。然后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鬼出来，鬼说什么？保罗有恩膏我知道，耶稣有恩膏我也知道，你是谁？你没有恩膏我不认识你。他就赶鬼，鬼把他赶出去了，因为恩膏可以医治凡被魔鬼所压制的人。阿们。是恩，你看讲恩膏可以医治凡被魔鬼所压制的。那恩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使徒行传四章三至八节，他说恩膏是神以圣灵膏。原来恩膏是神，是圣灵化作恩膏膏了耶稣。那这个恩膏在身上的魔鬼能不能认出？他就魔鬼邪灵恶鬼赶出去，基本上那个人得的释放得医治，魔鬼赶出去。然后圣经说什么？神与他同在。原来恩膏是神同在的彰显，能力的彰显啊，神的彰显，能力的彰显，圣灵的彰显，神同在的彰显。所以今天为什么那些骗子们他们反对恩膏？他就是想让你没有神在你身上彰显，能力在你身上，圣灵在你身上，神不跟你同在，因为他自己没有神同在，他嫉妒你，他就毁谤你，他也不想让你神跟你同在。听懂了吗？恩膏是吧，神与的同在。哈利路亚，恩膏是神的神同在，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魔鬼认识这个恩膏，所以灵界只认恩膏不认人。你所传的福音一定是个恩膏的福音，福音跟恩膏永远不可以分割，跟圣灵永远不可以分割。哈利路亚。换句话说，我们使徒行传四章三至八节，什么是恩膏？你所信的福音是神同在的福音，能力的福音，圣灵的福音，恩膏的福音。哈利路亚。如果把这个东西拿掉了，你就不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原始版本的福音，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福音，你就变成敌基督所传的另外一个福音，是要欺骗更多人进入巴比伦。听懂了吗？撒旦他是用另一个福音带领这些人进入巴比伦，神要用真正的福音把他的百姓和他的子民带入新耶路撒冷。所以在十字架中间是一个分水岭，只有两个国度，一个不要十字架就会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你要十字架就神的国度里，你要十字架就神的城里面，你不要十字架就在撒旦巴比伦城里面，就那么简单，没有中间路线，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擦边球给你打，没有的。你说可以混一下做五个预作的同理，你就会挨过切齿，主角把他关着，你就不在这个城里面了，就这么简单。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但主说我不认识，就这么简单。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为什么讲十字架和圣灵就是分水岭？阿们。福音离不开十字架和圣灵。保罗是这么讲的，他说我到你们那里不知道别的，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的定十字架，这些宗教骗子都承认，但是自己十字架是不上的。第二个问题呢，下文怎么说？我对你们所讲的道，不是知识和委婉的言语，乃是圣灵大能来明证。十字架背后是圣灵来大能明证，证明什么？证明耶稣他活了，他赐下了圣灵。哈利路亚，这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并定十字架完整的解释，完整的答案。所以感谢神，所以第一个基因是耶和华的灵，阿们。第二个基因是恩膏，阿们。神的灵要高在这个人身上，高在所有传，要高在门徒身上，今天也高在你身上，高在我身上，阿们。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哈利路亚。我们受高的才能说，这就是为什么对门徒说，你们必须领受受圣灵洗礼，领受天上能力才能出去。今天都没有领受就出去了，出去怎么办？有没有能力？一只鬼也赶不出去，只有撒谎了，只有做骗子了。如果他能够赶得出鬼，传的主意是原来那个福音，他有必要去撒谎吗？没有必要。阿们。因为神跟他同在嘛，哈利路亚。神来工作，神来印证，神来盖章，神用神迹事来伴随证明你的工作，神用经济上供应你，用事工供应你，哈利路亚，对不对？你就知道你是安全的，你是可靠，你就不会没有安全感。
因为人没有神的才没有安全感。你看亚当一犯罪以后怎么，他一犯罪以后他就赤身裸体掀起了凉风，他我一听到你的声音，亚当在，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就害怕，他就拿无花果树叶子自害自己的羞耻，那叫人本宗教嘛。所以人本宗教里面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东西，他们里面有恐惧，他们害怕，他们没有安全感，知道吗？然后神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就去了，他们只有错误的传讲了，没有办法啊，错误的复制，然后错误是然后一错再错，一个传的这个错，那个传的，然后错误的传承，错误复制，错误传承，错误复制，最后错误传承复制占了绝大多数的时候，等你把真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是假的，就是这样。所以都变成了皇帝的新装，皇帝穿的衣服没有呢，皇帝明明没穿衣服，都是皇帝穿的衣服啊，多么精美啊，多么好啊，为什么你也不说，你就变得更愚蠢了，然后你会被排挤。遇到罗伯罗摩斯变成了一个，这皇帝没有穿衣服，听到了吗？但是皇帝没穿衣服，小孩子不会受逼迫啊，但是我要受逼迫，阿们，但是感谢主，这也是我的命，我认了，我以受逼迫人有福了，阿们。什么叫使命？使命，使命也跟那个死谐音的，阿们，让死去完成这个使命，阿们。所以感谢主，去完成这个福音，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这就是命定，没办法，所以感谢主，所以我经常在跟说，神啊，你要么什么都不给我，要么什么都给我，要么什么都不给我，不什么不给我最好，我自己的信了耶稣，我得救可以，我就捞世界去赚钱，你不就完了吗？你什么都不给我就赚钱，我干嘛这个做个骗子呢？最后你还审判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我信了耶稣，我多赚点钱，好，你们好十一奉献，好奉献一点，你们传上去传吧，对不对？反正我也没恩膏，没能力，我就赚点钱给你们去传就好了，我还对上帝国的还有贡献。我说你要不给我，要我传那个什么都给我，阿们，阿利路亚，所以感谢主。那神说我什么都给你，你拿什么给我？我把命给你了，你拿什么给我？那你就拿命给他了。他为我们死，叫我们今天活着，不再为他而活，为自己而活，为他而活。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你连死都不怕，你还怕讲真话？听到了吗？为什么人不敢讲真话？怕嘛，怕死就成奴仆嘛。所以我再告诉你们恩膏秘诀：第一个，你讲原始的福音的时候，神的恩膏会伴随你。听我的，照这样去复制，绝对不会错。阿们。我没有任何老师教我，圣灵教我。凡事上恩膏教导我，哈利路亚。记住，这个福音是恩膏的教训，恩膏在前面，教训在后面。阿们。恩膏是前壁的正面，教训福音是前壁的反面。阿们。今天全部只要教训，不要恩膏。那是原来的福音，不是。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真的就是真道，是真正的福音。哈利路亚，不是假的。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意思什么？就是安家居住，不要出来。你住在里头，把它当作房子住在里头，你身上就有恩膏，你守住，靠着圣灵把那个道守住。哈利路亚，这是真的福音。第二个恩膏怎么来的秘诀，我要告诉你们：当你去传讲的时候，神会恩膏的。第二件事情，你要有一个不怕死，因为怕死为奴仆，就是撒旦的奴仆。你不怕死的时候，你的恩膏就提升了，提升有质的飞跃。为什么？当你越去这样讲的时候，你的恩膏，你又讲的全部是神的话嘛，神的心意嘛，恩膏就大大充满了，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出口。我告诉你怎么做上帝出口的秘诀，被他恩膏使用的秘诀，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耶利米书十五章，读耶利米书十五章，耶利米书怎么成为上帝的先知和出口了？怎么神把他立起来，在列邦列国的事情拔除、拆毁、毁坏、轻浮？什么要拔除？把所有不属神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些假道理，要连根拔除、拆毁、毁坏、轻浮，重新要把属神的栽子建立起来。阿们。这个就会成为上帝的出口。哈利路亚，这就是使徒先知的知识。阿们。什么叫讲道？讲道就是要打掉撒旦在人身上一切的权柄，非法的权柄，推翻他所有的谎言，摧毁他的营垒，哈利路亚，戳穿他的谎言，推翻撒旦在人身上的权柄，把神的权柄
建立在人里面，这就叫做天国降临。我说靠着神的灵感，神的国领导，神来掌权。阿们。神的国翻译为神掌权吧，神在这个人身上得到权柄，推翻撒旦的权柄，这个才叫先知性的讲到拔除拆毁毁坏轻浮，把神的权柄再次建立，把撒旦的权势拔除拆毁毁坏轻浮，把神的权柄再次建立，正道建立起来，把谎言推翻。你越这样做你越有恩高，因为神在全地在找哪个愿意这样做，他找到你，他不用你才怪，他不用你用哪一个呢？听懂了吗？你要学会怎么样去讨主的喜悦。所以保罗讲，我竭力要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什么叫讨主的喜悦？你读懂了圣经，这是我喜悦的，我的爱子。哈利路亚！耶稣是长子，你是次子，阿们。你是众子，你要成为他所喜悦的神的儿子，阿们。被神的灵引导就成了儿子，哈利路亚。他喜悦你的时候，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讨他喜悦，他喜悦的时候，他就会什么东西都给你，阿们。哈利路亚！来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他说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我们看十五章啊，十五章十九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可以在神面站你面前归回，你转向神，神转向你，阿们，跟神对齐。他说什么？他说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归向他们。是什么意思？你把宝贵和下贱，什么是下贱的？属魂的，属情欲，属肉体的，属鬼魔的，这些都是卑贱下贱的。属神的，公义的，正直的，良善的，都是宝贵的。阿们，神要的，哈利路亚，都是宝贵的，哈利路亚。当你愿意什么，那个宗教骗子传的是假福音，是卑贱的，是谎言，是属属性属鬼魔的低级撒旦的卡通谎言，你把它分别弃绝掉。你讲什么宝贵的？神原来的福音，原始的心意，原始的教会，原始的福音，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是宝贵的。还有什么比神自己的东西更宝贵的？阿们。当你这样讲的，他说你可以做我的口，做他的出口。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他们要，当你在讲的时候，那些人真正属神的羊归向你，你不会归向他们。如果你去讲卑贱讲谎讲另外福音，看见没有，你就归向他们了，对的。然后他说，我必使你向着北信成为坚强的铜，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记住恩高有个什么同在，恩高的耶利米对不对？跟他同在，恩高的以赛亚跟他同在，恩高的主耶稣跟他同在，阿们，他跟你同在。所以恩高是神的同在。他说什么？他们攻击你却不能胜过，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我必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你脱离强暴人的手，阿们。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些宗教骗子说强暴人我都不怕，阿们。神你像你愿意这样做，神就那样做，阿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把你拆派出去。第一章他说什么？九节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一章八节，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当传的话传给你了下面就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轻浮，又再次建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就看到有异象，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又什么？往下面第十八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众民都反对他，地上所有人都反对都不怕。你最怕我告诉你个秘诀，恩高的秘诀，所有的全地反对你都不要怕，你最怕的就是神反对你，因为神反对你就没有路了。阿们。人反对你，神才是路。耶稣我就是道路，阿们，我就是盾牌，我就是山寨，我就是逃城，哈利路亚。你最该怕的是神没有神同在，记住，这也是得恩高的秘诀，哈利路亚。你最怕失去神的同在，神就知道哦，他怕失去神，所以你怕失去神，你就学会敬畏神，阿们。 你不敬畏神，你会失去神童的。所以我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神的同在。因为没有神派，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这辈子传道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败笔，最大的败笔，最大的失败。我们还不如去赚世界算了，真的，何必呢？又没神同在，没有办法，只有 去做骗子，讲假话，来混个饭碗，然后个宗教的饭碗分了，真的也不敢讲，然后水火装甲，就为了个宗，为了个宗教一个铁饭碗，几饱几斤啊。必须喝这个豆腐，讲假话，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不如在外面去做买卖去算了，自己养活自己，何必呢？把神的道混乱了呢？所以我为什么有信心要砸碎宗教骗子的饭碗，把那饭碗砸掉？阿门。所以感谢主。你会继续。他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愚人要拯救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阿门。不要怕，你传讲真正的福音，神真的会跟你同在。因为神在他全地的找，找哪个教会愿意。他是看了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我就进去与他同住。阿们，他在找啊，所以听到我的声音，他会进去。哈利路亚！今天这全地都几乎，这是不争的事实吧？十个神学院，九个亵渎圣灵、抵挡圣灵，然后这九个神学院里面出来的十个神学院，有九个也抵挡圣灵、亵渎圣灵。然后这个神学院再回到他们的宗派的里面会友里面，他们洗了脑，被洗脑了，然后他们再去跟他们会众洗脑，然后在整个今天追求圣灵的只占顶多世界范围的5%，95%的都讲假话。我在飞机上面遇到一个姐妹，正好跟我们家换了位置，因为母亲要带两个孩子，她跟两个孩子住在旁边，跟她换了位置，换到我旁边来了。我就问他，我你是基督徒吗？就是你们温哥华的。他说是的。我说我刚刚在乌干达去布道回来，我说我在那个医治布道，我说医治布道，那医治布道的，我说有十几个聋哑人得医治，还有瞎子得医治，还有这瘸子得医治。他说你是灵恩派，他不屑一顾不理我了。我说我的妈，这个宗教灵有几鬼几坏。我就想要，如果我是主耶稣跟他讲，他肯定也不认识我了。如果是使徒保罗跟他讲的话，他也是你是灵恩派，在听到吗？已经形成这种趋势和局势了，成了这种格局了，已经成了格局，格局注定了结局。所以今天神给我的使命要翻转这个格局。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要开这个历史的先河。阿们。所以感谢主，所以不怕鬼不信邪啊！所以我挑战所有的宗教骗子，我挑战他们，我直接跟他们摊牌。如果我今天传讲原始的福音，你们还在反对，证明你们从来就不属于主耶稣，你们就是撒旦和毒蛇之众，你们就是骗子，你们自己曝光等于说是承认你们是骗子，因为你反对真正的福音嘛，你就是敌对福音、敌对圣灵的敌基督。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来的。在这里讲到的时间有限，请你们上我那个平台，我细的信息全部丢这个平台里面了，菲拉铁培公众平台，你在里面可以听到我这方面细的性的教导。阿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讲那么多。哈利路亚。好吧，盼望你们上去听好了。所以感谢主。好，那继续。好，那第二个基因是恩膏，我们知道恩膏，我告诉你们怎么得到啊。那再告诉你们恩膏怎么得到。你传讲神原始的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语，神是用了话语创造天地万有。记住你所有的讲道，不要离开神的道。阿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恩膏的秘诀是神的话。阿们。第二个，恩膏从哪里来？你受圣灵的洗礼。阿们。被圣灵充满，从圣灵而来，一个从神的话，第二个从神的灵来。圣灵充满，那怎么圣灵充满呢？你要大量的方言祷告。使徒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所以他比众人都更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这是他的秘诀。他说：“我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 哈利路亚，我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哈利路亚。这是保罗的方式，圣经的方式。我们今天很多会加添了很多师傅，很多方式，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保罗给我们教的是最好的方式。阿们，已经写在圣经里面去，我们就用这个方式。阿们。所以感谢主。那还有一个从哪里来？禁食祷告而来的。阿们。多祷告多得的，你少祷告少得的，你不祷告没有人，是祷告来的恩膏，是禁食而来的恩膏。这里讲了四个方面，还有原始福音呢，五个方面，还有个不怕死，六个方面，还有什么恩膏呢？然后当这个过程当中，撒旦不会派不同的人到一个神的话，派不同的人来跟你对抗的。但是你每一次胜过撒旦所派来的差派来的这些邪灵、污鬼来攻击你的黑暗的势力，你每次胜过的时候，你胜过这个，当你胜过他的时候，他会派一个更大的一个鬼来，然后你更胜过他以后，他会派更大的，你会一步一步的胜过的时候，你的权柄、能力、恩膏不断的在提升。记住，那些所有来攻击你的仇敌的意思是害，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记住约瑟讲的话。你们的意思要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哈利路亚，记住，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永远是化腐朽为传奇。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有化妆的祝福都在他后面等着你，所以感谢主，所以你不要怕，所以感谢主，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还有一个是经过不断的什么啊，第七个不断的属灵征战的训练。当你胜过区域性的邪灵，你会胜过市级的，市级胜过省级的，省级胜过的时候，你会走向列邦列国高阶的邪灵征战，真的啊！等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你会震动这个城市里面最高阶的这些巫师都会来找你的，还有那些鬼都要来找你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但是不要怕，我们打过了。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有一个盟军在这里，哈利路亚，不要怕。阿们。所以为什么教会进了使徒行传，他哪里来的都知道，上帝全部会告诉我们他是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哈利路亚，都会告诉你。所以感谢，所以我为什么不怕那些宗教骗子来攻击我，你知道吧？一祷告上帝全部告诉我们他是哪一个，哪个做什么，你要怎么对待他，全部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我去哪个把他斩掉，哪个不斩，告诉我。哈利路亚，为什么叫斩将千骑？斩将千骑就是把它斩掉。他知道哪一个是灭亡之子，斩掉，遭毁灭的性命，把它斩掉。哈利路亚，连姓名都告诉我，这几波巫师跑来找我，这个从哪里来的？一祷告，马上名字额头上面上的叫什么名？叫什么？哪里来的？这个上网上查，真有这个人。你查是哪里？哪里全部找到了，真的全部告诉，因为。这是关于到属灵界的真实，我只能点到，我只讲到这里，啊，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怕那些骗子，听到了吗？因为我有强大的一个团队，阿们，神跟我们同在，他会告诉我们哪些骗子来攻击我，知道吗？他会亲自告诉我，阿们，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些人来跑来跟我征战的，就等于是来找死的。他攻击的越多，他是越来找死的。他为自己积蓄奋斗到一定，他一定会死掉。记住，我现在跟你们宗教骗子们他们死掉的一定是你，不是我。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我这话当全世界讲的。阿们。上帝的，如果使徒保罗被拆派了，随便就被你们干掉了，还做使徒干嘛？听得了吗？使徒约翰随便就被他干了，还做使徒约翰干嘛？对不对？还传什么风？不要传了，喝西北风去了。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啊。那第八个月经过不断的医治和释放、提升，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进了先知领域里面去？我们很多时候没法进去，有一个瓶颈，就是不断的要释放、提升，啊，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啊。你说撒旦教徒他们怎么祷告的？他天天祷告基督徒牧师们犯淫乱，给他们下咒诅。他们最后撒旦教徒他们禁食的，他们也禁食祷告。我发现他们祷告都已经成就了，他们让基督徒全部忽略圣灵， 最后开始抵挡圣灵啊，然后让基督徒的那些牧师们都犯奸淫，他们每天都这样祷告啊，然后让基督教里面开始人文主义，全部都这样子了。那是很早以前一光明报的他们的祷告内容，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看，几乎他们祷告都成就了。我们基督徒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有很多非圣化的怜悯。我们基督徒其实被很多这些宗教的势力那些邪灵被攻击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需要教会回到使徒先知的根基上？阿们。你回到使徒先知，使徒要不受膏，现在不受膏，要受恩膏。神恩膏跟你之后，神就会跟你同在。阿们。所以感谢主，你就会先知就会启示。阿们。然后你的征战就会方向，斗船不再是打空气，奔跑不再是没有定向，你是有方向有目标的。哈利路亚，你就清清楚楚你要做什么。所以感谢，因为神他会在中间来说话，比如说就是这样事实来跟你讲话，对不对？他在讲，就是先知预言来跟你讲。哈利路亚，他教你怎么做。哈利路亚，当你做的每一句对的，他肯定你。哈利路亚，他继续激励往前走。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灵的引导。哈利路亚，圣灵引导你往前行，阿们。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这些得恩膏，我今天只是简单的提一下，你怎么得恩膏的秘诀。恩膏太重要了，撒旦所有的目的就是想把恩膏从你身上拿掉。在非洲有个牧师，他很有恩膏，很有恩膏之后呢，结果撒旦派了一个女的来了。年轻貌美到这个教会里来，正好那个牧师是单身，结果那个女的也跑到教会来，然后呢装作很属灵的，很渴慕，很追求真理，然后他就跟他两个人帕托起来了，帕托两个人他们就结了婚之后，就开始这个传统就开始最后经济上让他买这买那买那，把他经济搞垮啊，到处借钱，然后呢这个姐妹是撒旦教徒把他派来的，知道吧？派了之后跟他两个人拿了结婚证，最后那个女的跟他摊牌说什么？他说我来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我来就是要搞垮你的经济，搞垮你的名誉，搞垮你的事工，搞垮你的身体，我就是要拿走你的恩膏。最后他找了个撒旦教徒做了他的妻子，结婚了，所有的恩膏都拿走了，身败名裂。你就从这里看见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就要毁掉你的恩膏。魔鬼最怕的是恩膏，阿们。所以是恩膏的福音，恩膏的福音，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阿们。这是撒旦昼夜想把福音里面恩膏拿掉的原因。所以把这两个，第一个基因，一个好的灵，第二个恩膏拿掉，第三个他要你去传福音。所以今天那些宗教骗子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福音里面就包括恩膏，包括耶和华的灵，包括医治，包括释放，包括压制的这个，包括捆绑，也包括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神迹奇事。福音里面已经把这些都包括了。福音最后的结果是要你，并且让你回到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建造起来，这是福音的最后的根基的结果，回到根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你最后回到使徒先知的根基上。建造起来，进入神的国度，阿们。所以福音的包括这些所有的内容是不密不可分的，但是这些宗教骗子全部把它肢解了，全部肢解了，全部把它大卸八块。所以今天把一二拿掉了，传一个三福音，只是在传福音，即便传的还不是使徒们那一个原始的版本，听懂了吗？只是客观上一个五伯救恩而已，然后就忽悠他们做一个末道课程，受个洗就得救了，就永远让这些人停留在救恩的开端，入门级，幼稚园级，知道吗？所以什么人好欺骗呢？直接幼稚园人可以欺骗， 当你受了圣灵的洗礼，圣灵会提升你进入到更深属灵的奥秘的层次，有更多被受圣灵的洗礼，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恩膏，你会经历神的同在。然后呢，你大力的祷告，你深知基督的奥秘，就会有辨别主你的恩赐，你就知道这些骗子们所讲的极其的肤浅低级又无趣，纯是一套卡通谎言，他只有欺骗那些分不清左右手的人。所以感谢主，你就发现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私欲，他们想掌权、想霸权、想做王后的位分，讲假话。所以最后，所以他们很狡猾，就是第三个部分，耶稣基督从十六五个救恩的部分不改动他。其他六个东西，这六个基因把五个基因都改掉了，转掉了。第三个基因他不改动，因为连改动你就知道不折不扣的鬼，但是他需要伪装啊，就把这个东西的五不救恩这个道理的部分呢，只是基础道理这个部分不要动它。好，然后第四个基因是什么呢？就是医治伤心人，有医治，这个福音是个医治的福音，它是用什么？用心理学，用知识，用道理，用协调，用探访，用安慰，用这些东西来协调，来探访，来安慰啊啊，来代替医治啊，他们医治不了任何人。所以我认识一个得了忧郁症的弟兄在山东，他看到我连夜看到我的医治忧郁症的时候，他半夜三点钟知道我在这个济南，他这个几百公里外，他坐车跑来参加我的聚会，忧郁症，结果把他释放了。他说什么？他说在我们那原来个传统的那个教会里面，他说我忧郁症晚上又不能睡觉，很痛苦的。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弟兄啊，你要把这个十字架背了，这是神给你的苦难，让他用苦难换冠冕，用十字架换冠冕。他们说他们站着说话腰不痛，我睡不着，是我疼痛，是我又不是他们。所以我说他们就跟你下死亡的咒诅。为什么？十字架有两个，一个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神给我的十字架，神的旨意成就，阿们，这是神给你的十字架。撒旦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减去神的意思，加上他们的意思，是黑色的十字架，一个红色的十字架。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十字架舍命流血，叫红色十字架，神的救恩做成了，神的旨意成就了。这个完全不是神的旨意，神要医治你，结果说什么？啊，这是神给你的个功课，你要学这个功课，要承受苦难，你要把这个十字架背了。我说这是个咒诅，这个疾病本来就是个咒诅，这个忧郁症本来就是个咒诅，还让你背着扛着，然后呢，最后呢，被疾病缠身死掉，死掉了也跟他没关系，听到了吗？最后把他释放了，哈利路亚。所以你说这些骗子都会讲假话，都会安慰人，用什么安慰？就用那个来安慰。所以让你精神病还是精神病，忧郁症还是忧郁症，被魔鬼压制还是被魔鬼压制，他释放不了你，只有讲假话。所以他们代替这个，又基因又转掉。第五个就是捆绑的得释放啊啊，他不是释放，他是借助神学洗脑以后陷入宗教的捆绑，代替了释放。因为真理可以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神儿子的灵叫我们自由，就真自由了，这是两个层次。哈利路亚。所以真理是什么东西？一个是神的话，神的道是真理，第二个圣灵是真理。哈利路亚。那耶稣是真理，这三个啊，神的道是神自己，实际上神的道、神的耶稣和圣灵都是指向神自己，他才是真正的真理。哈利路亚。圣灵就是真理，才能叫我们得以自由。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结果今天你会发现，他不能把真理给你们，就给一套所谓的神学来给你洗脑，让你陷入宗教的捆绑，进入宗教的囚牢里面去。这是一个啊，所以会发现让捆绑，所以我是捆绑到什么地步？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在四川去上个又有两个月前，在四川去，那个有个牧师呢，他对一个盲人弹，不是盲人，叫聋哑人弹气的一个牧师说，他是有个罗宝罗牧师，专门医治聋哑的、瞎眼的、聋子的、哑巴的，医治这样的人，他神就他医治了很多。你来参加这个聚会，让罗宝罗牧师为你祷告，神就他可以让你得了医治，开你的那个嘴巴和耳朵。他说什么？他说不用了，发信息，我的灵耳被打开了， 我的灵嘴被打开了，我不用开我的肉耳和肉嘴了。你说是不是宗教的捆绑？捆绑到这种地步了。后来那个牧师，我的妈，他们已经被蒙蔽捆绑到这种地步了，宗教的人欺哄到这种地步了。他们不去读圣经，主要是开的都是灵耳吗？都是灵嘴吗？主要是开的明明是肉耳和肉眼肉嘴，他们圣经好像没有读了，好像读到这块都全部的蒙蔽跳过去了，变成了他的版本，那圣经要改写了。耶稣没有开肉眼，也没开肉耳，没开肉耳，开的全是灵耳、灵嘴、灵眼。圣经应该，但他们应该改写了，你知道吗？他们改写圣经了，蒙蔽到这种地步了。你说他们真是无药可救了，变成这样子了，知道吧？被欺哄到这种地步了，啊！不相信这些神迹发生了，不用了，不相信耶稣今天还做事了。你说这到底是释放还是捆绑了？越来越捆绑。他们不是用捆绑代替释放，啊，然后就做了一个宗教的监牢，宗教的监牢，混乱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就是个宗教的监牢，那个宗教的架构和体系已经制定了一个他的游戏规则和法则。所以我的民从那城里面出来，那个城就是个监牢。说白了，你不是在神的城里，就是在希罗，就是巴比伦那个城里面。巴比伦翻译过什么？混乱，属灵的混乱，混乱，混乱，啊！所有不让圣灵记住，所有不让圣灵掌权的教会，记住，拒绝圣灵的教会，他们都会进入巴比伦的系统里面去。记住，因为只有神的灵可以建立神的国度。我若靠着神的灵干，我就神的国领导。神的国发现神掌什么掌权？圣灵是神，圣灵来掌权。不让圣灵掌权，不在神的国度的范畴，就进入巴比伦系统，就这么简单。最后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属灵的奥秘，他提的是那些被圣灵充满警醒等候来的五个聪明的童女。阿们。是那些心腹，他的心腹，所有那些拒绝圣灵的、抵挡圣灵，主耶稣将要把他们撇下来，他们会哀哭切齿，他们等那个时候才知道上了那些宗教骗子的当。宗教骗子怎么到时候撒谎？那我们被魔鬼欺骗了，我也上了他的当，他在上他，就像非法传销，你骗他，他骗你，他再骗他，再骗他，下线骗上线，上线再骗上线，再上线骗下线，一个骗，最后你怪谁？怪我，他怪他，他怪他，最后都是撒旦做的，好像跟他们没关系了，听到了吗？所以你看，非法传销跟那个非法传道是一模一样的，看没？一个是传道，一个传销。你看见没有？一个是传的什么非假冒伪劣的产品骗钱，对不对？一个传假道也是非法传道、非法传销，是一样的，同出一辙啊。所以他们把六个基因改掉了，变成了另外一个福音，我把它叫做转基因的福音。记住，这六个元素、六个基因，你拉掉一个。我今天向全市宣告，宗教骗子们听着，你们拿掉一个，将来上帝用他的话要审判你。上帝会说，你为什么把我的福音更改了？我的儿子来到市场都没有更改过，使徒们从来没有更改过，他们原原本本按照以赛亚61章第一节的福音来复制传承，怎么你们都把我的福音的基因全部更改了，面目全非了？你们还说你们这是真道，也就是我不审判了，我的话语要审判你们。阿们。所以感谢主，拿掉一个都是假的，记住，哈利路亚。所以这六个基因一个都不可以缺少。阿们。所以感谢主，所以反对医治，反对恩膏，反对神迹，反对先知，反对预言，你这反对的声音全部是反福音嘛，反圣经嘛，反圣灵嘛，反呐、啊，造反，造反派嘛，真的反了、啊、他们，知道吧？那上帝不审判你才怪，你等着看上帝怎么收拾你，悔改吧，今天给我悔改，阿们。那上帝怎么收拾你？你们这些骗子们还能骗多长时间？所以感谢主，我今天就给你破光，哈利路亚。谎言说一千遍，在真理里面永远是谎言，好像变成真理，
你拿了个黄铜，想当黄金，黄铜说一千遍，哦，黄金，黄金，黄金，最后别人一念惑，重量不一样，分量不一样，金属含量不一样，哦，黄铜怎么变成黄金呢？黄铜还是黄铜，黄金还是黄金，啊，还有那个大便也是黄，也是黄色的，你个爸爸神学，还非要说是真理，纯大便，知道吧？真的。传这种假福音一点尊严都没有，做个骗子还活得有什么意思的，一点尊荣都没有。我劝你们不如去好好去赚钱去，别在这混乱争道，像罗伯罗牧师要么不传道，要么就做买卖去，别在神的家里面做骗子。嗯，为了一碗饭碗，为了积宝基金，为了必修会的祝福，为了是宗教的一个邪恶不公正的座位，你这到时上帝审判你，你不知道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最后到地狱去怎么不知道怎么去的，知道吧？今天听了我的道，我告诉你，我爱你才跟你讲真话，没有世界上没有人跟你讲真话，阿们。所以你如果被我骂醒了，你要感谢我，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小伙伴。